圣经说我们是主的见证啊，我们是主的见证。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很多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主去辩护，愿意不愿意做见证，愿意做律师啊。其实圣经说我们是他的见证。当一个人看到一件事情，他把它说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当我们信了耶稣，那神他的圣灵浇灌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那这就是见证。所以传福音呢，没有那么难的。很多人传福音好难哦，我们有的人传福音传得很没有信心，像很多人传福音，结果我们传来传去，传到最后，我们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得不到信心啊。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生命的见证讲述给他听就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这些见证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给你的，是圣灵在你的里边出现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主宰你的情绪啊，主宰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这是姚匠手中的泥系列的讲座第三讲，我们最近讲姚匠手中的泥。姚匠手中的泥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泥土，上帝是姚匠，他来雕琢我们，使我们更像他，使我们更像他。而上帝根据每个不同的泥土来把你雕琢成不同的器皿，但是每一个器皿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只要你愿意被雕琢。在我讲这个题目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前几天说在十几年前，我们在爱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叫卢刚的。这个卢刚这个学生呢，他当时考试考得不是很好啊，他的毕业没有按时的毕业，所以他就开始对自己的教授开始产生了敌对的情绪。这个情绪他没有掌控好，也没有专家来辅导他，所以他后来走向了极端。有一天他买了一把手枪啊，他把这个教授打死了，打死了他的系主任，打死了他一个跟他一起读博士但是毕业了的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叫山林华。那么后来他又打死了副校长柯丽丽。所以从这件事件上，其实一件小事，一个博士论文没有很快的通过，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我知道我的博士论文也不见得一次就通过啊，你的博士论文也不见得一次通过。我们教会还有好多写了七八年还没有写完的博士论文的弟兄姊妹，对不对？这个其实人生啊，不见得按照你的想法，但是掌握你的情绪，这个就太重要了。他不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走了极端，他打死了这么多的人啊，最后自己也自杀了，他也走向了灭亡。他的父母只有这一个孩子啊，卢刚，北京大学毕业的啊，算我的学长了。所以在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报告文学的作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我还记得当年是在台湾的联合报，我是跟他一起获奖的。我那次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也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这两篇报告都获了奖。因为他的报告文学跟我的在旁边，他的题目叫做枪为他说明了一切。枪为他真的说明了一切吗？所以今天当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好莱坞把他推上了银幕，现在正在开拍。那么这个演卢刚的演员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叫刘烨啊，是我们东北人，刘烨知道吗？高高大大的，师母最喜欢他。经常上网搜一下刘烨，跟我讲讲刘烨的故事。讲来讲去，我说你不管怎么讲了，还是东北人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情绪多么重要，我们如何来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在这个咨询迅速发达的时代里边，我们的触觉会越来越广，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会越来越被分割成越来越多的筷子，我们越来越不能够去来应付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时间就这么多，我们的精力就这么多。打个比方，现在我为我们的家的这个电脑啊，或者是我的电视，我都开始烦恼了。我的儿子会很熟练的来使用它，我不行，我的电视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开它。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学过的，所以我们的精力和压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而社会的价值和规范也赋予了每个人一个特有的要求，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人们都无法的来兼顾，我们无法在这种各种事情的情况下我们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当我们扮演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出现。情绪呢是人的本能， 但是情绪是可以控制的。我知道很多的人，我们管他叫 nice， 我们说这人很 nice。 他为什么 nice 呢？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稳定，他为什么稳定呢？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突然发现，在 IQ 之外还有个叫 EQ 啊，这个 EQ 好像比这个 IQ 还重要。 IQ 是人的智商啊，那情绪，这个 EQ 叫情商，情绪的商数。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公司成功的人，一个老板所喜欢的人，绝不是你 IQ 多么高，绝不是你书读多么好，而是你的 EQ 多么好，你多么懂得与人相处。这个太重要了。无论在我们教会里边还是在公司中啊，当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掌控它，正确的掌控它的时候，都是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都是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情绪是一种不好的压力，情绪低潮的时候是一种痛苦。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他有一段经文，他提醒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啊，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动词叫释放，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过去是在情绪的捆绑中，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让基督来释放我们，然后他让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我们有不发怒的自由。请问你有没有不发怒的自由？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不发怒的自由？你是不是常常的发怒呢？常常跟你的妻子发怒，常常跟你的先生发怒，也常常有的时候 sometimes 跟你的牧师发怒。昨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前几天我们俩在电话中，因为我们上传的人多了，需要剪下的一些，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先交钱的上传，有人说先可慕道友上传，我们俩说话声音他就高了点。他突然看到我这个题目说，你是不是改了题目对我讲的，你这个 topic 好像先对我讲的。我们这个情绪啊，不是太容易掌握的，不是太容易掌握的。情绪是人的本能。有一个作者叫做乔伊斯·迈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如何管理你的情绪》啊，他在里边说，过度敏感的人呢，多半因为过去受过伤害，他们的情感因为受过伤害而变得极其的脆弱，所以才会这样容易生气。这个作者乔伊斯他说我学着不期待别人来满足我的需要啊，也不期待别人满足我的需求，而是从神那里得到满足，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我们若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就因着别人的评价而左右我的情绪。明白这意思吗？我们的情绪往往容易别人的评价啊。当太太说你一句不敬的话，你会愤怒的，你会愤怒的。然后你当牧师辅导的时候，你说啊，我为什么会打他，是因为他惹我发怒啊，对不对？这个夫妻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一发怒一动手了，警察就来了。美国这个很简单啊，警察就来了啊。这中国很多都没有办法，很多没有办法的。美国有警察，那这个吵架不能发怒啊，一发怒了一动手了，警察就来了，那你就惨了，你以后有记录了。我那天到加州去布道，有一个弟兄信了主了，让我给他祷告。我说你什么需要祷告？他说求让我的太太赦免我。我说好，祷告完了，我说祷告很重要，但是你也要主动给你太太打个电话啊，求他赦免。他说不行了。我说怎么？他说电话不让打。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谁不让打？警察。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动手了嘛，警察告一百米之内啊是不能见面的。他说我在肖明三那看到一百米他过来，我撒腿就得跑，你知道吗？你看惨不惨啊，惨不惨？所以我们管理情绪多么重要哈。当情绪低潮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那个时候要靠着基督得自由。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想说什么就是自由，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是自由，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自由。我们很多人在中国，我们有单位的领导来管我们啊，还有党支部团支部来管我们，我们很不服气，我们觉得这个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啊。所以我们来到美国，美国你有无限的自由。可是你知道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在基督外面没有自由，你没有信主的可能你不会相信的。你在基督的外面没信主的时候，请问你的情绪谁掌控谁主宰？是你自己吗？你自己靠什么主宰？靠你的性情吗？所以你这个性情是靠不住的，你的性情是靠不住的。在信了耶稣以后，是由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要发怒的时候，突然圣灵在里面有个声音来提醒你，圣灵因为你的犯罪会为你担忧，所以你的生命你完全被圣灵掌控，不是自己来掌控，所以你有自由。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他说什么是自由呢？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你想一想有没有道理，这句话就是哲学家了，哲学家讲话就这样讲，有道理。你想发怒吗？你就不发，你就自由了。可是我们夫妻吵架，我们这个怒气就上来了，我们什么有劲儿我们说什么，会不会啊？把我们地方的方言全用上，三字经都用上，说完了以后后悔了。你为什么会后悔呢？因为当你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的话收不回来了，因为这个话已经在对方的身上心里造成了伤害。所以夫妻之间弟兄姊妹，当讲话的时候啊，最好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讲七句话。耶稣就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什么？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晓得，就好了。然后最后不吵了，说成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把那个这个家乡的话，从父母那里、农村的党支部书记那里学来的话都给他说出来，这个不能说的啊、嗯。所以当一个人情绪低潮的时候，他有几种的表现，非常的特别的一种表现。第一个就没有食欲，焦躁啊、无法入睡。常常很多人得到忧郁症的时候，就因为无法入睡。如果你连续三天晚上不能睡觉，你就你的自尊心就低到极点，你想是不是？如果你连续三天晚上不能睡觉，你就沮丧到极点。如果连续三晚上你不能睡觉，你就觉得你完了。你不信你就试一试。人家说现在中国这个警察抓住犯人的不打你的，就让不让你睡觉，天天那个灯照着你，然后跟你谈，他换人你不需要换啊，连续谈你三天你就招了啊。有些贪官污吏啊，打都不招的，连续给他一个礼拜不睡觉，然后他就主动说快快来审问我，我要招，主动招，你看到没有？所以不能入眠，这是情绪的不能掌控力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很多人不能入睡的时候，你今天好好听这篇道啊，对你有帮助。第二个，什么都不想做，身心变得十分的懒惰。第三个，失去了耐性，失去了喜乐。第四个，有失败感，对自己对工作不再有信心。第五，容易发怒，做一些违反常伦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听其自然的发展下去的话，我们长期下去，我们的身心必然会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应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可以站立得稳，不再做奴仆的恶的辖制，我们不再受世界的辖制，不再受这个撒旦的辖制，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过喜乐的生活。那么情绪有正向的和负向的，情绪不完全是坏的。比如说高兴是不是情绪一种表现呢？快乐是不是情绪一种表现呢？是的，兴奋也是情绪一种表现，这些都是正常的，正常的。但是负面的，比如沮丧、生气、忧伤啊、抱怨，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我们学习用主的爱来管理它，我们要圣灵来管理它，管理它。所以当你要管理的，首先你要找到，第一要找到情绪低潮的原因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没有喜乐了，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低潮的原因。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以利亚。以利亚大家都知道是大有能力的人，他击败了巴利的先知，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上帝很听他的祷告，他说只要让上帝三年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里不下雨的，不下雨的。那么后来亚哈王找到了他， 他击败了先知时，他应该正喜乐的时候，结果亚哈王的太太那个皇后耶喜别说，我明天必杀了你。他一下子吓得撒腿就跑，这一天就跑了好几千里，那这个跑得很快。这个先知也有灰心的时候啊，属灵的人也有低潮的时候，所以都不要奇怪的。以利亚绝对比你我属灵，以利亚上帝绝对比你我重用，以利亚是圣经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可当他低潮的时候，低得比普通的人还要低。哇，灰心的要死啊，他向神求死啊，求死。他没有食欲，他不吃饭呢、啊、他也睡不着觉，他躺在罗藤树下求死，说上帝你收取我的灵魂，我不想活了。为什么？就为一个女人要杀他，就吓成这个样子。吓成这个样子，你看到他的情绪会反应多大，反应多大。所以我们要找到这样的情绪，首先看到第一个，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来自于很多的情绪的表现，沮丧我们来自于工作的压力。当我们工作不稳定，或者老板对我们评价不好，以致我们对自己的才能我们产生怀疑的时候，就会导致到我们情绪的低潮，导致我们情绪的低潮。在美国这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读一些关于 IQ 的书啊，关于情绪管理的书。当老板跟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啊，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要父啊赦免他。做老板不应该发脾气吗？啊，做老板应该爱护自己的这个员工才对。那么我们刚才说，大多数人他们认为的压力是负面的或者是伤害性的，但是基督徒不这样看。基督徒把压力当作什么？当作一种动力。我上礼拜讲到压力可以成为动力，基督徒觉得压力来的时候很好，可以使我生命来更快的成长，更快的成长。所以当我们看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觉得是应该可以来的。可是很多人当压力来，他觉得不公平，他开始抱怨的时候，你就没有智慧来面对压力。当你压力来临的时候，你说没有关系，上帝让压力临到我，一定要上帝的美意啊，所以我要克服这种认知的能力啊，我让那个压力不再成为我的压力。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外在的压力不会成为我们的痛苦啊，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啊，一定要有智慧。当一个人压力来临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有的人当压力来临的时候睡不着觉，有的人睡得照样呼呼响。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一有点什么压力，无论是经济的压力、儿女的压力来的时候啊，那师母是肯定睡不着觉的啊，他睡不着觉的。我是头一挨枕头，不能挨，一挨外边不管什么事我都忘了，我一定一觉睡到天亮，中间不会做梦。每天早上听他给我讲他做什么梦，我就没梦，我就奇怪，我就思考了半天也没梦。后来想啊，有的时候有时半夜上厕所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觉得是有一件事出现啊，灯没有关或者怎么样，我就会这是梦啊、嗯，没有从来我过去有没有这种压力呢？过去有的，当我在。那时候我在中国做一个青年作家，我这帮朋友每天发表作品，我看别人的名字一出去我就有压力。哎，我就觉得这个我该赶紧加油了，你知道吗？哇，那时候压力很大，为了成名成家。当信了耶稣以后，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成名成家不重要，做神的儿女才重要，做神的好儿女才重要。所以我不再有压力，别人发表作品我看都不看，写去吧，写了半天没有圣经写得好啊、嗯，对不对？我好多朋友都是著名作家，刘冰燕啊、郑毅啊、这个李瑞啊，这都是我的好朋友，发表作品都给我 email 让我看一看，看完最后都问我感想，我说我还没看完，看了两个月还没看完呢。为什么？我看不下去，没什么可看的。那你看什么？我天天读圣经，天天，因为你的作品写的就是人的话，帮助不了多少人的，甚至帮助不了你自己，但是圣经能够帮助我，能够给我力量。所以当压力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惧怕。当压力来说好啊，我要面对压力。当你面对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发现你的脚已经强壮啊，你站着就稳了，对不对？你不管多大压力，躺着都能睡觉。任世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圣经说天地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永远的不改变。所以当你记住这个，你就不会怕压力啊。第二个，当我们情绪低潮的时候，是因为身体的衰弱，过分的忙碌或者疲倦会引来疾病，这常常使我们对前途失去希望，以至于心情不好。以利亚就是， 以利亚当他做了那个属灵的工作，当他跟那个巴黎的先知在征战的时候，他的身体那个有点超了负荷，所以他也低潮就来了。英国的心理学家有个叫魏斯曼博士，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了上千名幸福与不幸的人，最后他惊讶的发现，他说运气啊是一种心境，运气，我们常常说你运气真好，他说运气是一种心境，是一种思考和行为的模式。一个人的态度或想法会决定他得到好的命运或者不好的命运。因此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幸运的配方。在这本书中他建议那些碰到那些倒霉事情的人呢，他说你不要眼睛盯在那个倒霉的事情上，你要在这个倒霉的事情上挖宝，挖出宝贝来，想一想这个事情本来可以更糟的，但是今天没有更糟啊，你的心情就会不太一样。然后他说这不幸的事情是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啊？有的时候也可以有点自私的思想，想一想比你更倒霉的人，你的这个心情就好很多啊。这也是一个，这个不太正确啊，不太不是期待别人比我们更坏，但是你看这世界比你倒霉的人更多，对不对啊？更多。有一对夫妻在加州，两人成天吵架，他们就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惨的人。结果有一天这个牧师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找他打乒乓球，就找了几个爱吵架的弟兄姊妹，经常在打乒乓球，一打乒乓球就吵，你知道吗？吵，突然他俩挺平衡的，说你看他比咱们吵还厉害呢，所以他们心情就好多了。这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我们想到我们痛苦的时候，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所受的冤屈，我们的冤屈就不算什么，我们的痛苦就不算什么。所以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第三点，我看到灵性的软弱。当一个基督徒忽略了正常的灵修生活，表面上他和其他的信徒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信徒比较容易受环境的操纵和影响来决定他的喜怒哀乐。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一个常常与神同在的人，常常过灵修生活的人，祷告赞美主的人，当他遇到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一抖落啊，他就不算什么了。我上个礼拜讲到一个驴的故事，对不对？那个驴当在别人埋着的时候，就在井里边，当土扔到那土就是攻击，那土就是侮辱，那土可能就是要置你于死地的东西，但是他把它抖落下去，踩上面去。所以我们做人也应该有这种能力啊。当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来寻找答案，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啊，上帝面前。当你沮丧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祷告会，我跟你祷告会绝对医治沮丧啊，或者是跟教会参加活动。昨天钓鱼的时候啊，大家说哇，这个鱼一钓上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忧郁症都没有了，喜乐得不得了，这鱼就上钩了。传福音也是如此，当你忧虑的时候，你去把福音传给别人，你看到一个灵魂得救，他的生命得祝福，你一下就充满了喜乐，一下就充满喜乐，你的忧郁症立刻就没有，没有时间去忧虑了，你喜乐都喜乐不过来。你看到一个你爱的人，你的亲人，像黄卫，你看他的妹妹信主的时候，哇，他兴奋得不得了，他一定要来到教会来讲见证，因为他知道他的妹妹很难信主过去，但是今天他信了主了，他感谢主啊。第四点，我们看到压力来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失和。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的沮丧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这个很重要啊。关系，我常常强调关系啊。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一切都是关系啊。这个话说的大家说哇，这个有点世俗啊。其实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就是跟神恢复关系，对不对？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过去犯了罪，我们背逆了神，那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与神和好，恢复关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这是不是关系啊？在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过去你是台湾来的啊，他是大陆来的，你主张独立，他主张统一，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我们不再谈这个独立统一的问题，因为独立统一不在我们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我们降服在上帝面前，我们恢复关系，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相爱，我们这个恢复关系，是不是？ 这个关系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一个 EQ 比较高的人呢，他的情绪通常是稳定的，他不会因为小事情产生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产生情绪反应的时候，他能够恰当的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对事对人都有一个合理的看法，圣经叫做合乎中道啊，不偏差不偏激。不要看自己过于太高，也不要看别人过于太低。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情绪低劣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啊自己的信心很差，那所以我们的语言的表达方式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有一对夫妻，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发生了争吵。那天太太先生下班了啊，很累啊，这个太太在家弄了四个孩子也很辛苦啊，两个人一碰面那就出了火花，不是爱情的火花啊，这个是情绪的火花。太太就先生就说，我好饿，请为我炒一碗蛋炒饭。太太说，什么叫蛋炒饭？应该叫饭炒蛋。就很不情愿的就为他炒饭。你看啊，这个其实蛋炒饭饭炒蛋不是一回事吗？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去坚持呢？先生心里就更不高兴了。先生说，好了，不要半夜三更的吵架，我刚回来就吵着半夜三更的。太太说，什么叫半夜三更？应该三更半夜。我说的意思，当然你的家里不见得发生这样的细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我们为很多无聊的事情去争吵。你想一想，有的时候夫妻吵完架了，牧师给他辅导说，为什么吵架呀？两人不知道，忘了为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是吵架了啊，事实是吵架了，越吵怒气越大。为什么？刚开始因为什么事情忘了。其实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解决你刚开始出现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你今天吵架的原因，你应该找到它，那个问题值不值得你们争吵一番啊？所以这个情绪的管理很重要，情绪的管理很重要。当我们找到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主宰我们的情绪，找到主宰情绪的方法。首先是神的话。所以保罗说啊，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捆绑。一个释放的人，一个得到自由释放的人，他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发怒的。那件小事情一定是你的捆绑，一定是你的捆绑，或者是你的自尊心啊，或者是你过去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或者你的那种自卑心理，都很容易成为你的发怒的原因。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得自由得释放。我们如何来找到主宰情绪的方法呢？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啊。第一个，我们要体察自己的情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有情绪的人，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当你要得到医治吗？你首先承认你是病人啊！你来到医院，你告诉医生说我是病人，求你来帮助我，他就愿意帮助你。你到那说我健康的很啊，他不会帮助你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你常常提醒自己说，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情绪表达对还是不对？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在美国我们有这个朋友相约来晚了。来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不舒服，对不对？我们就会有反应。我记得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朋友请我吃饭啊，我去法国，我到法国大使馆去签证。他说，你签完证到我家来吃饭好不好？他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那我在签证法国大使馆是在曼哈顿的东边，很远的。我当时来到曼哈顿也不懂，连坐地铁我都不太会。我跟一个朋友去了，我们这两人的中国思维，你知道吗？办完了一看很晚了，怕影响人家休息，说哎呀太晚了，别去了。我们也没给人打电话，就回普林斯顿了。纽约到普林斯顿整整一个小时的路程。当我们到家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电话响了。我这个朋友就说，哎，你们在哪里？我说我们已经回普林斯顿了。他就非常的愤怒，很生气，说你知道吗，请你们两个来吃饭这是约定好的，我约了好多朋友人要看你啊，要看我，像看熊猫似的啊，我刚从中国出来，大家都要看看我。所以他说，人家白等，我们做了这么多饭，请了好几十个朋友，主角没来。他说，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到地铁站坐火车，你赶紧过来。我说一个小时不管，这是你自己付的代价，这是美国，你要记住，这不是中国啊，这美国时间长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啊。我现在来到美国时间长了，这是给我一个第一个教训，所以我从此我没有一次违约的。我到哪去聚会，我都是一定要提前的，我不会迟到。 啊，我服侍主十年就有一次迟到，一次迟到，那次我是深深的悔改啊，我迟到，人家开始唱歌了我才到，我一般都讲到之前一定是到，所以这是一个，当你这种反应很重要，反应很重要，所以那次他的反应我没有生气，我知道是我的错，可是我们很多人反应我们就是有错，当你朋友约会的时候你会冷言冷语，当你冷言冷语你要问自己，你说我现在的感觉如何？你说我现在说这种冷言冷语的话，我感觉如何呢？感觉肯定不会好了啊，感觉不会好。所以如果你察觉到你的朋友三番五次的迟到，你会感觉到生气，那么你如何来处理你这个生气呢？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啊，人不应该有情绪，这是不对的。人是有情绪的，情绪里边也有正面的东西。耶稣基督也发过怒，在哪里？耶稣基督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对那个清理圣殿的时候，就对那些殿里的那些卖倒卖银钱的，卖什么乱七八糟就发怒了，清理圣殿也发过怒，发过怒。所以当我们来处理的时候，我们要时刻的来知道我们第二点要如何表达我们的情绪，这个很重要。我们再以这个朋友约会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朋友他迟到了，你可以婉转的告诉他说，你过了约定的时间，我好担心你发生什么事，这时候会更好一点，对不对？有点崩夹一句话，你迟到了，你对我不尊重啊、他立刻就会怎么样？他会有反应的，他也有情绪嘛。他迟到了，他心里肯定很沮丧。你一说他，他立刻本来向你道歉，他不道歉了啊！你对我态度不好，不道歉了。然后他就像刺猬一样，先给自己保护起来。刺猬一保护自己怎么样？外边就有刺啊，他就刺你了，他会刺你的。他说我迟到了，路上塞车啊，塞得很厉害，没有关系嘛，迟到一次两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得迟到，我这也迟到了吗？他就给翻老账了。你这个问题会这样啊，对不对？就当一个会讲话人，你会说，哎呀，你迟到了，我好担心你是不是路上出现什么事情？你这样一表达，他感觉到一种关心和爱护，这个反应就不同了，就不反应了。所以你试着把我好担心的感觉传递给他。让他那个能够感觉到他的迟到会带来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一种不愉快的担心的感受，那么这个表达就非常好，这个就比你指责他说你每次约会你都迟到，你为什么不考虑我的感觉呢？当你指责他的时候，他也会反扑你，他反扑你，如此一来两人就可以争吵，这个愉快就会，这个约会就不再愉快了。我们发现呢、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人的情绪是可以掌控的。比如说，当一对男女约会的时候，他们结婚前跟结婚后很不同。如果结婚后，啊，他说我下班我要去买菜，你也跟我一起过去，他的约会，他发现他晚了，他会发脾气的。谈恋爱时候会发脾气吗？不会的，对不对？那男的拿着花等了一个小时，人家来了，也不敢发脾气，心里有怒气也不敢发出来，是不是可以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女的来说，哎呀对不起我晚了，没关系我也刚来，是不是会这样？没关系我也刚，现在心里很生气，这是我老婆，我乐话我就走了，我告诉你现在还没有到手呢，还得需要忍耐，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这是指结婚前，结婚后我们就不太忍耐了，所以还是可以控制的，还是可以控制的啊。所以当我们表达的时候，我们用一种这个进步的，一种彼此了解的，或一种关爱的角度去表达，就会不一样。所以第三点，我们要以合适的方式来疏解我们的情绪啊。疏解情绪的方法很多，有的人疏解情绪的方法就是哭啊，遇到压力痛哭一场就好了。哭完了就好像没事儿似的啊，这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人的情绪需要表达。我这个人呢，这个有情绪我不哭，我唱啊，我唱，这会唱歌有个好处。我常常想，不会唱歌的人，这个怎么表达情绪呢？我也在琢磨这件事情，但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我研究了好多，看了很多书，就是哭，哭是个方法，可是唱总比哭好啊。有一首歌不是叫唱比哭好吗？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啊，笑比哭好，但是笑很好，笑很好。可是笑有时候你笑不出来，你怎么能笑出来？当你遇到压力的情绪的时候，哇，这个沮丧的不得了，你怎么能笑得出来？可是你可以唱出来，你可以唱出来啊，唱。 所以我们最好家里有个琴啊，不管什么琴，能动响的就行啊，然后你就唱啊。我是这个会唱的圣歌多，所以当我一有情欲，我一唱歌，突然我就被圣灵touch到了，我就知道我这个情欲是不对的，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就情欲都甩掉啊，甩掉了。这是一个抒发的一个好方法，或者听音乐，找三两个属灵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来到祷告会，把你的情绪和压力跟弟兄姊妹讲，不要害怕，因为大家都是医生，可以为你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把情绪包起来，中国人呢，很内很内涵很深的，我们都包起来，尤其内向的人，你要小心。内向的人自己不会唱歌的，啊，他不会表达怎么办？他就只有闷在心里，越闷越厉害，最后得的第一个病就是癌症，啊，不是吓你们啊。然后就忧虑症，忧虑症还不是最主要，就是癌症。一个人长期受压力不能表达出来，癌症很快就临到你。在美国三个人就有一个有癌症的啊，没什么奇怪的啊。所以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为什么癌症少呢？是因为喜乐，对不对？来到教会来，哇，主日崇拜一来，然后我们赞美主，然后我们听牧师讲道，然后我们祷告彼此的来祝福，我们的压力很快就没了。这个压力起码能盯一个礼拜，我告诉你，这个能力一定盯一个礼拜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来到教会呢？来到教会是对你心身灵都有好处的。除了信耶稣以外，你有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喜乐的平安的生活。你到别的地方你去看都是压力，对不对？你不信，你到那个找工作的地方去看，大家都愁眉苦脸找不到工作，对不对？你到那个老鼠会去，哇，谁的指标多少了，还没赚上钱，赔了好多，对不对？心情都不好。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啊，来表达你的情绪，表达你的情绪，这个情绪非常的重要，来疏解。所以最糟糕的办法就像卢刚的方法，自己不找别人谈，因为他要杀人，他不敢跟别人说，所以他就天天想啊想啊，他就想什么，说为什么山林华就能毕业，我就不能毕业？山林华是安徽农村的，他是安徽什么科技大学毕业的，我北大的啊，我们人把自己都看的，北大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北大的，什么都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北大也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北大的学生最应该悔改的，北大学生最没有礼貌。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讲课讲不好，我们就轰就轰一声，有礼貌吗？根本没礼貌。那叫北京大，北大今天更如此。我告诉你，那时候胡启立来我们神来我们教会来，不是来我们教会。胡启立来我们大学来讲演，讲大家觉得不好，不给钱，不给教育增加经费的时候，照样轰他。他北大的校友呢，对不对？胡启立那是中央的什么三把手、五把手，我忘了，反正挺高。所以我们今天看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也了解我们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勇于面对。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什么时候难过，什么时候生气，我可以怎么做？怎么能够将来不重蹈覆辙，不是永远的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需要来控制情绪。那真的是控制情绪最好的方法，你表达就是到教会来。比如我们参加唱诗歌，为什么诗班人愿意来呢？啊，来到诗班的时候，他唱个诗歌，他能抒发他的情感。然后我们在祷告会中来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神的圣灵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对你的关心，你感觉一种释放。然后参加周末家庭的聚会，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啊，一个 fellowship。彼此的相爱，把我们的重担啊告诉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祷告。星期天来到主日的崇拜中，或者参加一些布道大会，像葛培里的布道大会，或者是这些很多的这个讲员的布道大会，我们可以参加，我们也可以参加退休会啊、培灵会，这都是我们的方法。我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参加退休会、培灵会，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个教会搞的，只要你愿意去，我都鼓励你去。只要你有时间拿出，都会对你有帮助。第四点，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生活目标。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你是想完成一个丰功伟业呢？你想在美国年薪百万呢？学到各样的知识呢？还是其他的？我们来到美国都有一个梦，我们要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实现美国梦。美国梦好像跟中国梦不一样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这个崇拜西方，很崇拜西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写了好几个朋友写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和商啊。和商就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西方的文明来帮助使中国的文明更好。我认为我们中国的黄河的文化已经枯竭了，我们需要流进大海， 所以后边结束不是吗？哇，黄河终于看见了大海，那是他的故乡。可是后来我们离开了黄河，来到大海，发现也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又开始做中国梦啊，天天想我们现在的中国梦就是不一样。我的中国梦就中国人人相爱啊，大家都归向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的梦。每个梦都不同了，可这个梦总而言之，你的梦是什么，很决定你的喜乐，决定你今天情绪的处理啊。每个人都有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也有来自不同的压力与难处。如果我们专注于个人的成就，我们解决我们个人成就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孤立，变得孤立，我们就没有任何与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变得孤单、孤独、恐惧。所以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呀，保罗说呀，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也要去关心别人的事。当你去关心别人的事，你突然发现喜乐就来了。有一个人叫玛莎·特蕾莎，大家知道他专关心别人的事，他不关心自己的事啊。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女，他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发现那么多的穷人，所以他就去关心那些的穷人啊。他觉得上帝就让他去了加尔各答关心那些穷人。那些穷人很脏的，很多的时候他们身都腐烂的，苍蝇虫子蛆就在身上爬来爬去的，但是玛莎·特蕾莎没有嫌他们脏，他亲自的一个一个来帮助他们。所以玛莎·特蕾莎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的钱不少啊，不是他荣誉多么高，我们盯钱的人，我们盯着这个钱100万啊，荣誉当然更不用说，更高，因为这个荣誉带来的金钱无数。他玛莎·特蕾莎别人对他的捐款可能不下几千万，就当他得了这个奖的，但是没有一分钱都用于自己，他用于加尔各答的穷人。加尔各答穷人跟他南斯拉夫的穷人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南斯拉夫人呢，他是欧洲人，但上帝让他关心那个加尔各答的穷人。所以玛莎·特蕾莎一生中没有第三件衣服的，他从来不预备第三件衣服，因为这个圣经有根据啊。耶稣说你们走出去带两件衣服，两双鞋，不能带三双鞋的。他没有自己的 office 啊。因为美国的参议员到印度去想拜访他的时候，他只给他5分钟的时间啊。那个参议员说我有半个小时跟你谈，他意思好像我有半个小时约谈你啊，马斯说我只有5分钟，对不起啊，我只有5分钟。谈的时候站着谈，他没有办公椅子，因为他怕有椅子是坐着就不起来，你知道吗？那他浪费他的时间，他的时间都在穷人的身上。是有这样怪人的，这样怪人的，但是他是为谁？他不是为自己成名哦，他为了帮助那人。他不写著作的，没有写过什么著作的。我小时候有一个，我年轻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柯云怒啊，那个也是个名作家。我去他家，他也不给我椅子坐的。我第一次去他家，那是我是个文学青年的时候，他也没太瞧得起我。他就家里就一把椅子，他不坐，我也不好意思坐。啊，后来他跟我后来关系好了，我也不那么我也有些作品获奖了，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一部椅子吗？我怕浪费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就在写作，他的写作是为了自己出名啊，所以他有痛苦的，完全没有痛苦。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生活目标，那个爱会在不同的生命的体里面产生共鸣。如果我们的生活目标是创造爱的环境，创造爱的循环，我们就要付出爱，我们也享受爱的回馈，我们的生命将会丰富，我们将会生生不息，我们不再在低潮的情绪中来行走。所以玛莎·特蕾莎说呀，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许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啊。他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许多伟大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这就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所提的是一样的。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人若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你的学位高还是低，无论别人看你多么的卑微，但你的职分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就不一样。你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我要有一天不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在主那里面我们得到无限的荣耀的啊，那你就不一样。其实在世界上也如此，我原来我有一个朋友，这个反右的时候是右派，他挑大粪啊，挑大粪，他是著名的作家，叫刘冰燕啊，挑大粪他挑得很喜乐，他常常说挑大粪那段时间，哇，他吃饭最香啊，因为累啊，你知道吗？他可是他知道他不能永远挑大粪，他知道他手中那根笔有一天还会有用的，所以他有这个盼望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走过来啊，王大明经历多少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自杀的，他们会走过，他们也不会走极端的啊，不会别人迫害你你就去打别人，也不会的，他们知道有一个盼望的，这个盼望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与主同在，我们有主那里无限的福分给我们啊，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给我们的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经说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主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你想多少的丰富，我们今天遇到的这点困难，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不算什么，我们不要太沮丧啊！今天当你失败一次，你就要成功一次啊！成功，当你失败就预示你未来会成功。最后一点，第五点，我们要用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需要解决一件事情，你而不是转换一个心情，魏斯曼建议我们说，别一开始就认定自己对这整个的事情无能为力。什么意思呢？当你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你不要一开始就被他压倒，觉得这件事我不能解决的，没有办法的，我越找别人的，我没有办法的啊。其实这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注定在事情你要失败，要失败。所以你要觉得你对整个的事情中有转机，有转机。危机就是转机，我常常想，危机就是转机，有事儿就是好事儿。什么意思呢？你说好事，我要离婚了，怎么是好事？我的女朋友不爱我了，怎么好事？我当然好事，不爱你好啊，不爱你再爱别人去呗，对不对？他不爱你，你再爱他，你多傻呀你啊，对不对？你他不爱你了，你天天在那苦苦恼恼的，你上帝爱你怕什么呢？上帝一定会把一个配偶放在你的面前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啊，这个年轻朋友一谈恋爱一失恋呢、啊，完了就很多人一失恋就失恋啊，很正常，失恋。你的爱里面没有上帝的同在，你的婚姻建立的关系，你谈恋爱的你叫 dating， 你不叫建立婚姻，那你一定会失恋的。我告诉你啊，圣经告诉我们，男女在一起交往就是为了建立婚姻，就为了结婚，就为了结婚，这个家庭来荣耀主的名。现在的年轻到一起没想到结婚呢，想试一试 dating 一段，那你还不受伤，你一定会受伤。你怎么能不受伤呢？你看过去旧社会的时候，我父母他们都是别人介绍的，一辈子就他了，想都不想别人的。你看他们不受伤啊，他们有什么伤啊？今天的世界我跟你讲，都自己去找，自己找受伤，找受伤。所以要回到圣经的面前，夫男女到一起的。我女儿问我，她那时候有人追她，我说你知道谈恋爱的意思吗？没有谈恋爱，圣经没有 dating 这一说的，圣经是干什么？一男一女走到一起怎么样？成立家庭，在家庭中学习成长，在家庭中学习爱，在家庭中更深的来认识上帝，经历上帝，这是我们成立家庭的目的。所以年轻人啊，这个不要谈太久啊，差不多你们就该结婚就结婚吧啊！真的，我是最近我们教会有几个年轻人要结婚，很高兴啊啊！有的谈得长，有的谈得短，我觉得谈得长挺可惜，谈那么多年，谈得短我就很高兴啊！你们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好好进入婚姻去，好好相爱去。很重要，当然需要了解，需要了解。但是你的了解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两人都说我们婚姻是为了荣耀主的名，我相信这婚姻一定会好。如果你没觉得你婚姻荣耀主，你要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你一定会吵架。你娶个太太是为了给你做饭啊！我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老雷头，我们村子说，我要你们给我找个老伴儿。当时说老伴儿干嘛呀？给我做饭。那好了，那老雷头那个老吴头就会做饭，给你吧。那不行，所以你的婚姻里边还是有爱情的，还有男女的性的关系的，绝对不是那种做饭，对不对？做饭你找谁不能做饭？婚姻不是需要，婚姻不是需要，婚姻不是利用，婚姻不是找你我干什么，婚姻是彼此相爱，使你的爱有对象，有回馈， 建立一个爱的循环，荣耀主的名，那这是正常的一种婚姻。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婚姻目标，用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个文学家叫卢梭，他说你怎样想你自己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那你是怎么想你自己的呢？每次我想到我自己的时候，我都感谢主，我觉得上帝真的是爱我，上帝爱我总爱比别人多一点。你有这个想法没有？你不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上帝为什么爱他比我多，给他那么大的房子，给他那么多的钱，给他老婆那么漂亮，怎么想我哪儿都不比他差，怎么想我心里都酸酸的。那你这个你就没有快乐，你一定是情绪不好掌控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西藏有一句谚语说，能解决的事儿你不必去担心啊，西藏人蛮实在的，不能解决事儿担心也没用。你想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当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啊！不要为你啊所没有的难过，反而要为你所拥有的感谢，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不要为你所没有的难过，反而要你所拥有的感谢。所以我们常以100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现实与生活的满意的程度，不断的朝自己向100分努力，达不到我们觉得我们很差劲，我们不如的事情就随之而来。所以我们不要把这100分看得那么重，我们要把我们的表归零，归零。我们有一点我们就很感谢主，我们就很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一无所有的基础来看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拥有房子很小，我们不去跟那个百万大厦比，我们可以跟那个没有房子居住的人去比，我们就很喜乐，是不是？我们穿不起名牌的皮鞋，我们可以跟非洲那些没有鞋的人比，我们就穿的鞋就很好，对不对？我随你的比，你分怎么比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感谢所有的东西，不管他来的时候意思多么坏。约瑟有一次他感谢神，他的哥把他卖到了埃及，为了害他。但是后来他们约瑟做了宰相，他的哥们来到他面前，那些哥哥们很后悔的时候，他们觉得约瑟要报复他们的时候，约瑟那时候说把他们架在监就下到监，约瑟是宰相，在埃及除了法老王就是他了，权力最大的，而且法老王把治理国家权力都交给他。但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说你们的心意是坏的，但神的心意是好的。你想一想，如果你们不把我卖到埃及，我怎么能做埃及的宰相？如果你们不把我弄到监里下牢，我能够得到这种监狱的锻炼，我怎么能够做宰相的压力能够承受得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宰相一定坐牢，可坐牢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坐牢你会看到另一面人生，当你这个压力越来越能够承受越多的时候，上帝就把担子给你越来越多。你如果今天你就从学校门，除了学校门什么都没有经历，就给你做，给你个总理做的，你试一试，两边一发大水你都睡不着觉，你没几天你就崩溃了。我告诉你，你得经过这种苦难你才能到那个程度啊，对不对？人家温家宝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呢，对不对？记得天门还看过我呢，我们在广场上他看过我们的时候没说什么了，但是你去看也经历过天门事件的，所以才能做总理嘛，对不对？所以我感谢主，我们为任何事情感谢主。所以有一句话说，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意志。你看约瑟就是这样的。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啊，你绊倒是因为腿软，你知道吗？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下次不被骗，对不对？你要感谢，感谢这个藐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独立。啊，我们有时候父母让我们及早就出去了，我们知道他遗弃我们，可是教会了你独立。我15岁就离开家，到现在，15岁我就离开我的父母，独立的面对世界。我那时候15岁出去，还带了70多个人，我还当他们的头，其实都没饭吃，都找我。我15岁，我找谁去？我就找上帝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一点是，我们要感谢，凡事的感谢，感谢。当你感恩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说：“当你感谢主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来到了你，来到你身。”所以你要充满感谢，感谢你的家人，感谢你的妻子啊，那么凶， 他不凶你会有智慧吗？这个诸葛亮的太太人是最凶的，对不对？诸葛亮人是最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那感谢他，感谢他，一定要感谢他。感谢你的儿女不听话，你才懂得做父母的责任啊。他一听话，你还懂得父母挺好做的，我告诉你，你才知道父母难为，做一个智慧的父母，对不对？感谢老板不要你，不给你这工作了，你还找到新店更好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六宁弟兄来讲见证，六宁是亿万富翁啊，对不对？到我们的蒋建正说，他是改革开放第一代发财的，下去做生意的。为什么？因为那代没有一个有正式工作的，都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所以，哎，你看他改进了，因为他没有负担。你有工作，你是个小科长、一个小处长啊，或者一个小股长，你不想放弃现有的这点东西。他什么都没有，他从零开始，所以他做的那么大，第一批就下了海。等你下海的时候啊，海里的鱼啊，这都没有了，都被人捕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感谢，遇事一定要感谢。最后一点是消散你的怒气。保罗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这个生气啊，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犯罪。表面上说生气是个坏事，但是当生气的时候，说明你还有良知。当你遇到一种不好的事情，你有生气，就说明你还良知还有。当你遇到一个土匪抢了人家东西还把人杀了，你会不会愤怒啊？你会愤怒。如果连这个你愤怒都没有，说明你良知都没有了。有的时候生气并不完全坏，但是通过你怎么去表达它。一个完全不会生气的人是一个没有正义感的冷血动物啊！当他看到社会上各种穷凶极恶的事情，看到各种的不义，看到欺压和杀戮都不会义愤填膺的话，就说明这个人良知已经很低了。但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掌控我们的这个怒气？刘刚就没有掌控好，所以他做了那么一件事情。还有前几天我们在网上看到清华大学毕业一个女孩子把她老公给杀了，对不对？也是没有掌控好，后来她还雇人把她老公给分了尸了，分了尸了。长得很小，她一米五几，小个不大点，就有那么大的怒气啊！不要觉得个小人怒气就大，小个小人怒气大，个小人发脾气声比个高的还尖，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觉得个小就不行了，一样的，主要是你的心里边。第一个，我们当我们发要怒气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某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开始发怒的时候，我们不要对那个人来发怒。我们要对那个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做好，如果你是老板，看到你一个员工一个事情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好了，就好了。所以生气不要犯罪。第二呢，要慢慢的动怒。雅各书说，你要慢慢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所以任有情绪的冲动大发雷霆的人啊，这个时间长了不被控制的话，他就会越来越出问题，越来越出问题。所以我们要的情绪要被控制啊，慢慢的发怒。有一些事情说，当你遇到了一件事情，你过十分钟再讲话，你可以跟十分钟之前不太一样啊。我的父亲告诉我，没有时候他发现我没那么大耐性，他只给我三分钟。我爸说，当有一句话你要说的时候，怒气要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停顿三分钟再去指责啊，你发现你的话语出来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了，停一停，不要说的那么快。所以雅各书给你个智慧，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夫妻两个人吵架，谁说的多谁就错，我告诉你，谁说最后一句话，一定是那人没有涵养，没有风度啊。最好啊，最后一句话不要你说，但第一句话也不要你说，中间的那话也不要你说，最好什么都别说最好啊。有的时候可以开车出去躲一躲，夫妻两个实在僵持不下，不要马上解决问题，你说我出去了，就开出去躲看场电影去，或者听说有祷告会来祷告会，然后你脸带着怒气来的，带着笑容回去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我有次跟师母也发怒，那也是很怒的。那礼拜天我出去讲道布道，人家请我吃火锅，我刚拿筷子，他让我回家吃饭。我说，他说今天情人节，你回家吃饭，你不能在外边吃。人家一大帮人陪我，还爱吃火锅，看着一做饭还这不行，还得回去。不回去情人节有点感情交代不过去。我回去发现家里什么吃都没有，等我做饭，全家人等我岳父。我孩子他在那等着上电脑，等我回来做饭呢，我这火就来了。哎，我说吃什么呀？他说冰箱有什么，你看有什么做什么。我就生气了，我开车就走，但我没有跟他吵啊，我开车就走。我走着我就到我们教会旁边那个餐馆，我就点了一碗抓马面啊，这个宽过心嘛，那面很宽啊，我就买一大碗。我拿起人饿的，我刚吃第一口，我一抬头，我突然发现所有人都放下筷子看我。有些认识我，即使不认识我的也看我。情人节一个人出来吃饭总有问题，这个年纪你想是不是？情人节一个人出来干嘛？一定跟老婆吵架了嘛，对不对？赶紧打包回去，跑到房间里去悔改去。所以我们都会有怒气的，那我们如果控制呢，最好不要争吵，赶紧出去，过一段时间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不需要找一个谁对谁错啊。千万记住，没有对错，夫妻吵架哪有对错呀？夫妻吵架俩人都怎么样？都错啊，都错。上帝让你们彼此相爱，没有让你们彼此吵架的。然后呢，最后就是假如我们的怒气发作了，不管这个怒气有理还是没理，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天一黑了，太阳一快下山的时候就要和好了啊。很多的夫妻一个月不讲话，两个月不讲话，这已经不是日落的问题了，日多次落了啊，这个不好不好。圣经说因为那样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是吧？魔鬼留地步，很多的这个坏人呢，就第三者就乘虚而入，你们小心啊。所以就给魔鬼留地步。怒气吃久了就会产生恨，恨就会想报复，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最后是我们要原谅对方，有原谅对方的能力。当一个人得罪了你，你要学会原谅他。你如果不能原谅他，你就最好信耶稣，你说主啊，你先赦免我。所以你看我们信了主了，这个夫妻吵架就好多了。一吵架是祷告，一祷告是没有一个祷告是主啊赦免他，但是主啊你他错了，没有这么祷告的。祷告是主啊我错了赦免我，那这个祷告很重要。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让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作家叫卡尔森，他写了一本书叫别为小事抓狂，他是个心理学专家。他说呀，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最恨的人，你想一想这个人晚上有可能死去，你还会生气吗？你就不会了。别太计较，学着原谅对方，别带着怒气上床睡觉。所以如果你要想怒气对别人的时候，伤害一定临到你，因为这个怒气是双重的宝剑，双重的宝剑出去的时候都自己会受伤的。所以你要爱你自己吗？你要善待你自己吗？那你最好不要让怒气来烧掉你的良知啊。所以莎士比亚说，仇恨的怒火呀将烧伤你自己。苏格拉底说，在你发怒的时候，你最好紧闭你的嘴，免得增加你的怒气。所以培根说，愤怒是以愚蠢开始的，以后悔告终的。你想是不是愤怒是以愚蠢开始的，以后悔告终的。忧虑与恐惧是粉碎人性最可怕的敌人。最好的话还在圣经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唱首诗歌，我们唱这个云上的太阳。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上帝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不管你面对的艰难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上帝永远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所以当你知道我们这首诗歌说云上的太阳永远都不改变啊，是因为你会改变，但是神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享受他的同在。哈利路亚，除掉我们一切的怒气，让我们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边。那就是我们是坐在美丽的高山， 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主啊，求你来破碎我们，雕琢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被情绪左右，我们自己不能够主宰我们的情绪。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那个喜乐的心来充满我们，忧伤离开我们。主啊，让一切的愤怒离开我们。主，让我们在爱里边来建造。主，求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队伍，让彼此的相爱靠着你的圣灵的能力。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常常不能左右自己的情绪，你把手举起，为你祷告，求神的赦免临到你，释放临到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把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因为他顾念你。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你说主啊，来赦免我，让我成为新造的人，除掉我心中的忧虑和恐惧，让我靠着你重新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你也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当你举手那一刻，你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需要他，他必祝福你。哈利路亚。耶稣，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仰望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苦毒中出来，帮助我从失败中出来，帮助我们从沮丧中出来，让我们充满你的平安喜乐。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主，让每个家我们更加的相爱，让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更加的成长。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来仰望你的面，因为你是云上的太阳，你永远都不改变。赞美你。无论这个地上有多少的风雨，或者多少的失败，但是主，你引导我们，我们必然靠着你的名得胜。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主谢谢。